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3月4号星期五，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旧金山公立学校将会从3月12号起取消口罩令。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网站的数据显示湾区的租金正在接近 COVID 之前的水平。那最后的一个消息是，科学家称湾区发生大地震不可避免。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今天也就是周五，旧金山联合学区宣布从3月12号起就会取消初中和高中的强制口罩令，而从4月2号开始，在所有的学校，包括学前班、过渡性的幼儿园、小学和 K-8年级，也将不再要求要戴口罩。那么这一个决定也推翻了旧金山联合学区之前的一个立场。那当时呢，这个学区是决定要无限期的保留口罩令。那在本周早些时候，州长加文纽森和州政府宣布，加州将会和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一起，从3月12号开始取消 K-12年级学校的口罩令。地方的司法机构呢，可以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是呢，在同一天，旧金山联合学区的一个官员表示说啊，作为我们减少 COVID-19 在学校传播的层层措施的一部分，全体的室内口罩令将继续在旧金山联合学区生效。那么目前现在对于又突然取消口罩令，旧金山市教育局局长文斯·马修斯啊解释说，我们致力于遵循公共卫生指导，那我们的官员们已经表示学校里的口罩不再是必须的，但仍然建议使用。那马修斯还说，在大流行病要求学区不断改变，但他也相信啊，当人们遵循科学的时候，事情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通过推迟小学取消口罩令的日期，这个学区希望能够提高低年级学生的疫苗接种率。根据市政府官员的说法，旧金山5岁以上的人中有超过87%的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不过呢，在5到11岁的人中呢，这个比例还是要低一些，估计只有69%。在取消口罩令的过渡时期啊，旧金山教育局将会指导学校在所有的学校和工作场所的入口处来张贴标语，强烈建议所有的工作人员、学生还有访客要戴上口罩。那学区的官员还表示说啊，他们将会继续啊在学校和工作场所为所有的员工和学生来提供充足的 COVID-19 测试。从3月24号开始，旧金山联合学区还会实施 COVID-19 接触追踪法。那这个追踪法呢，就会允许和 COVID-19 患者密切接触过的学生留在学校并进行一个测试，除非呢是症状恶化了。除此之外，学区内所有的学生和工作人员都需要在4月4号春假回来之前使用学区提供的快速测试。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关于湾区的租金。那最近一段时间啊，根据网上租房平台叫做 Apartment List 最新的一个数据，截至到2月份，湾区有很多个城市的公寓的租金比去年同期有着较大幅度的增长，正在接近 COVID 之前的水平。 Apartment List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和他们网上租房列表的一个趋势发现呢，旧金山的租金比去年二月是增长了近16%。一个卧室的公寓的租金的中位数啊是2340美元，两室的公寓是2710美元。那湾区其他几个郊区和通勤中心啊，在过去的一年也是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租金上涨，包括 UniCity 上涨了15%， Berkeley 上涨了13%， Redwood City 上涨了13%。租金年度增长最大的呢是 San Mateo， 和一年前的同期呢是增长近17%。那么一个 bedroom 的公寓的租金中位数是2370美元，两个 bedroom 公寓是3220美元。所以分析家们说啊，随着白领工作者被敦促回到办公室工作，今年春天和夏天的租金就会继续的攀升。Apartment List 的公司驻旧金山的高级研究助理罗伯·沃诺克说啊， 我们真的是有点正式的进入租房旺季的开始了。但他同时也表示说，湾区的独特之处在于这里呢是唯一的一个价格还没有达到大流行前水平的主要的都市区。在旧金山和顺河西市区，租金仍然比2020年3月的价格低 5% 左右，但是在 COVID 之前，加州的租金已经是全美最高的了。那么目前在一些远离海岸的地区，比方说 Sacramento 和南加州的 Inland Empire， 价格呢是已经超过了2020年3月的水平了。在湾区，对于通货膨胀和全球经济动荡的担忧，再加上大流行期间对租客的驱逐保护令即将要到期，租房的价格就再次上升，那加大了不同的工作和收入阶层的租房者之间的差距。另外一个最近一段时间 Apartment List 分析也发现说，截至到2019年，有着近 30% 的居民的工作是不能远程完成的。那他们的行业呢，主要就是零售店员、食品服务人员、建筑工人等等。那在住房成本成为他们的严重负担，他们就要把收入的 30% 以上用于住房。那相比之下，从事 IT、会计和办公室管理等适合远程工作的居民住房成本只占收入的 19%。 那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随着湾区的房价上涨，是不是有能力远程工作就决定人们能不能够大幅度的降低住房成本。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说法，在本周四清晨，一场 3.9 级的地震是震动了北湾。那地质调查局说啊，地震发生在凌晨3点40分左右，在希尔德堡东北大约是12英里的地方，位于索诺玛县的 Geysers 地区。但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呢，是传言中的更大的地震。根据今日美国 USA Today 报道，科学家们说啊，一场大规模的地震可能在任何时候袭击湾区。那地震学家最担心的呢，是 Hayward 的断层。它穿过人口稠密的阿拉米达县。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 Hayward 的断层平均每150年就会发生一次大地震。那么最后一次大地震呢，是在1868年发生的 6.8 级的地震，距离今天已经是154年了。那今日美国的报道最初是发表在2021年的10月份，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推测出的一个模拟的地震的情况，湾区的下一次大地震将会迫使多达145万人离开他们的家园，并且消灭将近50万个就业的机会。在一份报告中，联邦科学家详细说明了黑尔的断层理论上发生 7.0 级的地震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地质调查局模拟的这场极有可能发生的地震，以奥克兰为中心，将会导致大量的震动和地面不稳定，以及天然气和电力线破裂而引起的火灾，大约会摧毁上百万座住宅楼。那住房受到影响最大的呢，将会是最接近震中的阿拉米达县和康查卡斯塔县的西部。但是湾区的其他地区，如果是位于不太坚固的地面上，比方说有比较老的容易受到地震撼动的建筑也会受到影响，其中呢是包括马林县的 Novato 周边地区，还有 Solano 县的 Vallejo 周边地区。报告还指出啊，在这样一场毁灭性的地震之后呢，财产损失总额可能会达到740亿美元。其实那些有能力返回家园的人也可能因为基础建设的严重损失而选择离开。虽然大多数地区的电力呢可以在几个周内恢复，但是天然气和水的停运可能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修复。道路、桥梁和 BART 路线呢将会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因为高震度的强度，至少会有四个 BART 车站会在1到3年内而没有办法使用。有50多座公路的桥梁和立交桥都有坍塌的危险，其中也有很多位于诸如像880、580和680号洲际高速公路以及24号公路等繁忙的大动脉上。那他们呢可能会需要长达10个月的时间来重建。手机服务和互联网的连接会相对比较快的服务，但是灾难期间缺乏通信所带来的最初问题，比方说没有办法拨打911将会是持久的。那么基础设施的很多问题加上一些地区的人口外流，将会对商业产生严重的影响， 根据预计，在大约4万个工作场所，有24万名雇员将会受到地震的直接损失。总的来说呢，在灾难发生的第一年，就会有50万个工作岗位可能会消失。那报告还指出来啊，自1989年大地震以来，湾区已经花费大约800亿美元进行地震升级，为大地震来做准备。但是科学家们表示啊，在建筑、交通、公用事业和电信服务方面的更多的支出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报告还列举了 Shake Alert 地震预警系统在帮助减轻损失方面的好处。加州的一个名为 My Shake 的手机 App 可以在研究人员检测到 5.0 级以上地震的时候提前数秒钟警告居民，从而挽救生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